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四世纪第20章。实际上四世纪的第19、20、21章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位利未人，他在犹大的伯利恒那边讨了一个妻子。他可能不是头一个妻子，因为是他的妾。这位妾呢生活不检点，发生了淫乱的事情，就逃回到伯利恒去。这一位做丈夫的呢利未人就去到他的家，就要把他找回来。当他们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呢，已经是接近了傍晚。他们就走到了这个便雅悯地的基比亚城去借宿。而这个基比亚城里的人呢，跟索多玛、俄摩拉人的人一个模样，他们都是搞同性恋，也是毫无保留的放纵情欲，结果呢，就把这个妾给弄死了。第二天呢，这个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妾身的尸身带回家，然后呢，就把他的妾的尸身切成12块，分派12个人。传遍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说，你看，对吧？便雅悯人做了这样一件很可恨的事，结果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事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都很愤怒，每一个人都气血高涨，那20章呢，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如何的去处理对付便雅悯人在基便雅城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整个的故事是非常的悲壮，非常的残忍，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可以不顾手足之情，对便雅悯的支派几乎实施了屠城毁族的这个行动，感谢主，最后因为神的光照，让他们意识到以色列12个支派是一个整体的，那你会发觉整个的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我们在19、20章还有18章都会看到有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行事，这句话一直的贯穿在整个四世纪的里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实际上以色列人有没有王？有王，神是他们的王，神借着他所颁布的律法、典章、诫命，来治理整个以色列。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敬畏神，而且19、20、21章所发生的事情，是在约书亚过世后没有多久，因为我们从菲尼哈那个时候还是他们的祭司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进入迦南地，他们得地为业之后的没有多久的时间，所以整个19、20、21章也没有提到四师，那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是20章的26到35节，那我们先把这几节的经文读一下。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问耶和华说：“ 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边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市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巴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由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四派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那20章就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去对付便雅悯这个整个一个支派，因为这一个支派他们诚然做了一件令整个以色列人愤怒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他们的反应里面，你会发觉，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会发觉整个以色列人的反应的里面都是在一个情绪的里面。当他们听到这个利未人描述了这个事之后，整个以色列人很奇妙啊，也很奇怪，有时候让你觉得他们在被外族逼迫的时候，他们很难整个12个支派一起的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他们没有做到。但是在一致对内的时候，在对付一族一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却可以如同一人，11个支派如同一人，而且是从南到北，甚至在约旦河西的那2.5支派都可以过到河东来对付一个自己的支派。所以这就是什么，当人哦，你不在一个神的敬畏神的权柄，当人不把我们都带到什么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一个血气的里面，落在一个自义的里面你会看到20章的里面整个以色列人从南到北是一个支派如同一人，圣经里描述他们。可是他们这个如同一人是不是是在神的里面呢？很显然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去问神，他们都是听了这个利未人的描述这个利未人怎么说他们都相信了但是呢，圣经里神不是这么做的神在带领他的百姓的时候，神不希望我们只是用自己耳朵听见的或者用自己眼睛看到的就确定神是喜欢我们说多了解就新约的圣经就说控告人的都需要有2-3个人的见证，最少要找到2-3个人的见证人。而在20章里面你会看到他们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就是听到这个利未人讲，他讲的就是这个，好像就是整个事情的全部的事实，他们就决定开战，他们就决定去 要去打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他们去打的时候求问神，他们只是把自己要做出的决定去求问，去让神为他们买单，去让神为他们盖章。整个在当时的情况下面，你会发觉所有的以色列的是一个支派的人都落在一个意气用事的里面，他们把神的律例诫命典章一概的抛诸脑后，在一个血气的里面，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讨回公道。那便雅悯人的是不是需要对付？当然需要对付，但是怎么对付，对付到什么程度，那我们有没有问神？就像一个犯罪的人，你不能说把这个犯罪的人离他的这个罪犯，他是犯罪了，他是杀人了，但是你不能说你也把他的这个罪犯的父母亲或者兄弟一起把他给惩处啊。他们如果没有支持这个犯罪，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犯罪的话，你不能把这个犯罪的家属也一并定为罪人啊。这就是什么？当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天然人，我们需要被对付的。我们天然人都很热心，我们天然人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公义啊。我们这个罪人呢，我们都很自以为义的。所以这就是圣经里也说，我们的义都是破布。我们天然人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破布，这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很需要常常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神的儿女，你今天所看到的，你今天所听到的，你要谨慎，并不一定是事实，也许你看到的是别人断章取义给你看到的，也许你今天所听到的是别人觉得哎，有一部分是让你听到的，可是你并没有听到的是全部。而如果你不够谨慎，你不够去多方了解的话，你自然而然的接受到你所听到的，自然而然的你所接受到你所看到的，你就去反应，你往往就是会落在一个什么无知的里面。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主流新闻很偏见的里面的时候，你所看到你所听到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你只听一方的，你可能就会在一个黑暗的里面，那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面，他们只听到了这个异位人所描述的，他们也没有去问神，因为他们是有神的。虽然四世纪里说他们没有王，没有王是他们自己不把耶和华这位王当作他们的王。神是有颁布律例典章法这个条例给他们的，如果他们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条例去活的话，他们会避免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仇敌。但是人就是这样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时候，当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顺着自己的情绪，顺着自己的感觉就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一个无知的里面。你会看到神为什么会让他们，当他们去求问神的时候，神为什么会让他们两次的失败？我觉得这两次的失败，神也是为了来管教他们，也是为了让他们里面的那个嚣张的气焰，那个情绪激昂的气焰可以冷静一下。如果神让他们前两次就得胜的话，我相信便雅悯这个支派可能就被完全的消灭掉了。你去看他们 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他们第三次才去问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提到了他们在神面前哭泣禁食，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带着一个比较谦卑的心去问神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前两次都没有罢兵，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再去打了？但是你会看到神后来允许他们打了，但是他们又越过了，又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他们所对待自己的支派的等于是手足的弟兄啊，你看他们几乎屠城，最后只剩了600个人，这600个人若不是神的怜悯神的光照的话，可能这600个人都没有办法幸存。那这是从以色列11个支派，那我们从便雅悯这个支派来看的话，便雅悯的支派他们也有错，他们错在哪里？当以色列的长老，当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制止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便雅悯人的心里面，实际上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也是很刚硬的。他们如果愿意把这个犯罪的这个犯罪之人交出来，交给以色列12个支派的话，那我相信这场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我在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啊，人的骄傲自尊心受到了侵犯，什么你们持一个族都来打我，我就不交出来，我看你们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有什么包庇隐瞒同族的罪行，这样的话便雅悯全支派就与罪人同罪。所以四世纪的结束是以血腥的内战作为结束的。我在想，如果便雅悯的支派他们也懂得神的律法，他们也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既然你这样流无辜人血的罪，既然你们这样犯了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把这个匪徒交给你们，让你们照着神的律法去处理的话，也许这场内战这场手足之残就可以避免。可是他们也没有，也在一个血气的里面。所以整个20章的里面会让我们看见个人都是什么行自己的道路，都没有去求问神。Even 以色列人第三次去求问神，神让他们打了，他们也是什么在血气里的反应。也是什么越过神的界限，你怎么可以把整个的支派几乎要灭绝呢？所以我看到第20章真的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去，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急着用我们天然去反应。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有王的，他们是有律例典章的，他们是有神教导他们当怎么样生活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神是给他们有原则的。今天我们新约的百姓，我们也是，神把圣经给我们，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有王的，所以凡事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我们用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如果以色列人敬畏神，如果他们行在神的律法的里面，他们就会要问了，我们还要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作战吗？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吗？进了城，攻到城里面之后，就把整个城全部杀光吗？神没有让他们打仗，他们去打仗，神让他们打胜，他们就把整个便雅悯城的里面的人，基比亚的城全部杀光，连人连牲畜妇女儿童全部杀光。便雅悯人是有不错的，是需要对付，但是是否需要把整个支派都屠掉屠杀掉呢？所以就这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人哦，我们何等需要谦卑的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伏伏在神的面前，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律例，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来引导我们。每一件事的发生，人所看为对的并不一定是神所看为对的。我们很需要从神的心意里面来了解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今天也是，我们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这个人犯过罪了他就不会变好了，觉得这个人离过婚的他的道德就是不好。我们你不了解整个事的全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审判人，轻易的去定人，因为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救恩，我们也都是在这个罪的深渊里越走越往，越走越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光中，我们能够看到进到这个真理的实际的里面，让我们不会被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我们轻易的做出一个结论。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的寻求神的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常常的来亲近神，常常的把我们所遇到的难处，常常的把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经历到的都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他，去了解神的心意为何，我们才去面对。感谢主，神把这些以色列人的失败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是为了来警戒我们这些后世的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再犯他们同样的过错。好，我想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孩子今天再次的借着于分享这个二十章，也提醒我自己，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需要常常的把我所听到所看到的，我所不明白的，我所知的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所知的真的是有限的，我的智慧有限。主，很需要你常常的保守我，也很需要神你常常的提醒我，让我要更加的谦卑，因为 我们人真的很有限，在这位你这位无限全知全能的神面前，我们何等的渺小。神啊，圣愿你帮助孩子常常的来连于你，常常的来把你的话存记在我的心中，让我真实的能够照着你的话来活，活出你话语的真实，让我不活在自己的情绪，不活在自己的自以为意，不活在自己的感觉的里面。谢谢主耶稣，听孩子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愿神祝福今天每一位听到这篇这个短讲信息的你的众儿女们。谢谢大家。